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2024年末特别系列节目《小罗快跑》，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这是一个关于润的故事，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逃离家庭，逃离故土，逃离黑暗。小罗是个来自中国西部最底层农村的前留守儿童，是个润在途中的基督徒，是个流浪在东南亚一年多，一心向往着去到美国的盲人。2024年的6月，我认识了小罗，并做了一个线上的采访。11月中旬，我决定动身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我要亲眼见见他。
愿你借着武阳兄弟今天来到雅加达的时机，求你使他让他认识你，也求你赐福他的行程，特别借着一个时机，使仁春将来能见到光明。不仅他灵里见到光明，而且他的眼睛也看到这个世界。
在雅加达一家华人教会本杰明牧师的饭前祷告声中，我和小罗手握着手，他的手摸起来有些粗糙，指节粗大，手掌十分厚实。
所以你的右眼就失明，就
对对，失明了。
那你现在有一点左眼是有点点光感吗？
对，有点光感，就是说这个灯的亮的程度知道，它在哪个位置大概知道。
我的手在那动也能看到吗？
看不到。
后来我和小罗开玩笑说，闭上眼的时候，我大概就能知道你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笑着说，这应该不太可能。在3天的采访结束后，我发现他是对的。对于一个出生于中国底层农村的盲人来说，黑和黑暗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一直在跑。
我叫做罗仁春，今年29岁，来自贵州毕节织金县。我是一个双不失明的盲人，是一名基督徒。
第一次看到他跟着其他的小朋友一起进来的嘛，很瘦小啊，一看就知道他是盲人，他的瞳孔是不在的。
讲话的是小罗的义父 Steven， 他来自台湾。2003年，他创建的公益慈善机构感恩工作室第一次来到中国贵州的特级贫困县毕节市的织金县。
很谨慎，很乖巧，然后怕得罪人，基本上他们都很瘦小，可是很听话很听话，那边的小朋友都是这样子，生怕你就不管他了。因为那时候他很小嘛，他说的话我大概有一半都听不懂，普通话表达力很差的。带他就到我们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叫做感恩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孤儿的住的地方安顿他，然后慢慢就知道他的故事。没有办法想象，无法想象，他的眼睛不是天生瞎的，也不是意外的，是被人恶意伤害的，然后而且伤害是他自己的父母亲。
我的父母生我下来2个月就离婚了，那我的爸爸呢，在我2岁的时候找了一个继母，啊，继母在我3岁的时候，就是当时呢，他也在忙，然后当时我就说，阿姨，请您帮我弄点饭吃，我现在饿了。他说我挺忙的，你等一会儿吧，去你奶奶他们那边吧。我说他们在忙，没饭吃。现在我就问第二次，他还没忙完。第三次的时候，他态度非常恶劣，就训我。然后我就说，如果您不弄给我吃的话，等我长大你就知道错了。他说我也带一点怒气。然后 他就说你给我等着瞧。然后再有一次爷爷奶奶去地里干活，把我交给他，我当天也是生病的，我就睡着了，睡着了，然后就突然就是感觉眼睛里面挺不舒服的，当时我也摔到地上，后来给我弄到床上继续睡觉，但是眼睛一直不舒服，挺难受。到了下午呢，奶奶他们都回家了，都很晚了，把我叫过去，看到我眼睛肿了，一直在流泪啊，就是那种很红肿。我奶奶就问我的继母说他怎么回事啊，他的眼睛怎么变成这样呢，他说我掉到地上那个煤炭煤渣煤渣就是不小心掉进去了，然后他说我以前学过医的，你放心。然后他让我奶奶抱着我拿那个缝衣服的针啊，就一针就刺到我的右眼，刺进去，当时听我奶奶他们说那个黑色的眼球就掉到地上就爆了，当时我就昏了，昏迷了，昏迷了一两天，但是他们就给我送到那个当地的卫生所输液啥的，没有用。后来等我爸爸回来都是一个星期左右，因为那时候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那时候没有通讯啊，就是让别人带信啥的。后来我爸爸回来了，训斥我的继母，但是没有用啊。当时就给我送到医院，贵州的安顺的医院，去了眼科医院，医生说没办法保不住，只有给我带到家。带到家我爸爸还继续出去上班。
警察有没有？你们没有报警吗？
没有报警，那时候没有，他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说是为了家庭的团结什么的。哎呀，
所以你的右眼就失明了。
对，
左眼又怎么回事？
左眼就是被那个煤渣就是揉进去，就一直就看不到。
那后来那个检查你的左眼是什么问题？
那是有白内障那种。
所以你的左眼还是可能有些治疗的希望？
对。然后本来我是常在奶奶家住，我继母啊每次见到我都会发生这种不愉快，就是吵架啥的。然后在我五岁的时候我继母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就是自从我的眼睛看不见以后，她在村里面的名声不好。
她再也没回来吗？
对，没回来。她当时生了三个的吧，三个都是女儿，大的一个瘫痪，第二个是在外婆家，那时候都会走路了，然后走到半路就死在半路。小的一个是大概我在三四岁的时候生的，类似于比较反应迟钝吧。我六岁半的时候我的奶奶去世了，我那时候爷爷就是将近七十岁了，三个儿子嘛，一家住一年嘛。那一次刚好我爷爷搬到我二伯家，那个时候冬天嘛，我一个人跟我那个瘫痪的妹妹在家，啊，当时我心理上也挺害怕的，我听那老鼠那个翻柜子我就吓一跳，鸡叫我也吓一跳。后来冬天太冷了，他睡在一个破沙发上，晚上被冻死。
晚上没有生炉子吗？
嗯，没有炉子。
那你爸爸为什么没有回来照顾你们呢？
他 一般都是过年过节才回来，平时他不会在的。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年轻啊，他在贵阳打工。
小罗是一个典型的不能再典型的贫困农村留守儿童，他幼年的命运用凄惨来形容是不为过的。生母在离婚后就离开了村子，接着是继母的出走，父亲的打工不归，奶奶的离世，爷爷和伯伯的无力照顾。幼年期一个人所能经历的家庭不幸，一股脑的都加在了这个失明的小孩身上。妹妹的冻死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孤身一人的小罗在黑暗里开始了自己往外跑的人生。
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往外跑啊，哪儿好玩我就跟着老想往外跑，村里面那些小伙伴他们去上学，我也去学校逛一逛，跟他们打闹。我也有一个念头，我说你们都可以上学，我咋就不行啊。哎，他们有的欺笑我，有的就抽我去撞那些女生啊啥的，哎，就是这样。后来呢，学校的老师又把我送回家，后来我说我就不在近的地方了，我自己我跑到镇上去吧。第一次跑到镇上待了一个月。
你怎么跑去的？你是一个盲人小孩，在七八岁的时候
就拿着那个木棍竹竿或者啥的走马路，然后过河，那个路很窄，我就用爬一步一步往上走，翻那座山那边另外一个村，走一个多两个小时。
几公里？
七公里。
但是你到镇上也没地儿住啊。
我在镇上就是人家办喜事或办丧事，人家弄点给我吃，听我讲述这故事嘛，然后晚上睡在人家的办酒啊，那都要烧那种灶，就睡在旁边啥的，或者那些好心人给我弄点破衣服给我遮一遮。小时候身体感觉挺好的，后来被因为镇上的人学生啊或者啥也老欺负我，那好心人给我点钱他们就来抢，或者给放狗咬我啊啥的。有一个好心人给我弄到派出所，派出所也没办法，只好给我送回家。送回去又给我二伯父他们交代一下，然后就走了。他们就打我一顿，说你怎么老外跑，我们还到处找你，你跑什么跑，帮帮这用了竹条用那个皮带就是打，越打我越想越往外跑。然后晚上我就不在家住，我一会儿就躲在厕所或者躲在哪里，趁他们不注意我又跑到别的家去。
你觉得你一直想跑想离开想流浪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觉得可能外面更安全点还是？
对对，我觉得人越多的地方越好。我在镇上我都跑了三四次，当时我就去了那个当地的中学嘛，他们就有的欺负我有的帮助我，那时候我听他们讲课我也听不懂，我就跑就跟他们打闹吧。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就是在那个公共厕所那边就遇到老外，那个是我第一次听到英语，那个公共厕所旁边有一群老外，他要去我们那个县的旅游景点去旅游，然后刚好从那边路过，当时他们问我的在问我路，记得就听不懂，但是我是很好奇的。后来是旁边的一些小孩告诉我，这就是英语。那有一些是读初中啊，对，他们应该都学过英语。那时候我就感觉很奇妙。 其实那时候我在那个路边，我就遇到一个所谓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是说给我祷告，这个祷告呢每次祷告都会这个米都会增长，当时我说有这么神吗，然后说给我祷告一个星期眼睛就好了，我在那待了一个星期眼睛也没好，后来我不相信他们我就走了，后来听说他们那叫二碗米。后来呢镇政府有人告诉他们说我老在这镇上啊，一会儿在这学校一会儿在这儿在那儿，然后又给我送回去。哎呀，我后来我就说跑得越远越好。哎呀，当时其实还有个念头就是能找到母亲更好，然后我就跑到更远的一个乡镇，大概有50多公里，我是顺着马路跑的。到了县城，开始是在那个比较热闹的一个广场上，有一些听我讲故事就给我一些钱嘛。其实我去了县政府的，当时有人带我去了县政府，那本来说找县长，那些工作人员说县长去打麻将不见人，然后他们出了一个主意，让县民政局给我开了一个要钱的那个牌子啊，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牌子就去要钱。刚开始也有人给了我不少钱，差不多一两个星期都有500-600了。后来有一个人说没事儿，你在这儿反正给你钱的人挺多的，不然这样子我来帮你保管，你需要的时候我会给你的，然后他就给我保管。当时我没想那么多，这500-600交给他以后就找不到人了，后来我就离开了。小的时候我也听说我母亲是结婚在安顺那边，因为从资金县城是有路去的，但是要走很久很久，但是我也不知道走多久。然后当时我就走到了资金县的第5中学的附近，然后那天已经快到晚上了，反正下午有一个基督徒阿姨就来问我，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说我要去找我的母亲，我没有地方住。
那个傍晚，那位好心的阿姨彻底改变了小罗的命运。好心的阿姨是感恩工作室的义工，感恩工作室来自美国加州，一个主体由美国加州华人基督徒组成的 NGO。 执行长叫 Steven， 你在节目开头已经听到过他的名字了，他后来也成了小罗的义父。
我叫 Steven 苏啊，我中文名字叫苏大文，我是一个50后，我是在台北出生的，那么我现在生活在美国洛杉矶，就是现在的宗教信仰是基督徒，应该是2006年。那那个时候我们在山上有一个全职的童工嘛，他发现这个罗人村，他就说今天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在垃圾堆里面发现他。当初他发现他的时候，他以为我们的这个同事是一个这个政府工作者，他还出示了他的牌子啊，他是合法的可以乞讨，有合法乞讨证。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在乞讨的话，好像也是需要政府许可的嘛。因为那个时候的政府也没有办法安置，也没办法照顾。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给你一个乞讨证，你可以要饭。
然后他就说你来我家跟我聊一聊，我了解一下你的情况，你应该是可以上学的啊，大概就这些。我问他，我说盲人还可以上学啊，他说当然可以。那时候应该是满12岁了吧，大概我记得我上1年级的时候应该是12岁。后来打电话去，那个负责人就来了，又是给我弄吃的洗澡等等。当时我一口气吃了很大一碗的面，我还记得 很久，就是一天是饱一顿饿一顿的吧。
小罗并不是感恩工作室帮助的第一个孩子。早在2000年，感恩工作室就开始活跃在贵州毕节的织金县，主要帮助的对象就是失学和留守儿童。
你要从官方的数字上来看的话，那都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应该在织金县属于留守儿童应该有个几十万吧。织金县本身人口很多啊，整个毕节地区很大，3415县还3416县，尤其是那个时代，现在的话可能已经有所改变。那个时代的话呢，是很不平均的，经济发展、收入各方面都必须出去打工，所以说满地都是留守儿童。那个时代留守儿童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那我们也没有什么目的，说啊我们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没有，完全没有。我定下来了，我们不触及政治，本着耶稣基督的精神，帮助别人。帮助完了就帮助完了。第一个就是留守儿童的关怀，资助他们学费，需要医疗帮助的能够给他们提供医疗帮助，没有父母的孤儿然后能够替他们安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暑期的英语夏令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成立感恩家庭，对于这个孤儿一个留宿。
流浪了好几年的小罗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而且很快感恩工作室便决定资助小罗上学。这是2007年的夏天，小罗12岁， Steven 和同事们开始联系能够接收他的学校，希望能在秋天送他去念小学。
这几个月他一直都在联系这个学校，当时本来说给我放到深圳去读书，后来他们说这成本太高不去，然后就在贵阳找这个盲聋哑学校，然后就送到贵阳。
你当时愿意去吗？
我当时听到能上学当然要去啊，想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时候我的野心还是很强的，我就老趁他们不注意又出门又往外跑，因为还有那种思想在。
什么思想？
就是还是往外跑的那种。
你还住就是在那住不惯还是？
对对。
还是有害怕吗这样？
对，还有那种想法在。就是这个人长时间在外面飘飘久了，感觉待不住。给你一个住的地方你都觉得不自觉，你都想往外跑。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哎呀能找到我母亲就行。然后他们老经常去找我，然后后来都生气了，然后就告诉我说你下次再跑我们不会再管你了，本来是说跟你联系学校帮助你去上学，你怎么这样做呢？后来我就不跑了。
你是感受到他们对你的这种关怀是很真诚的吧？
对对对。
还是说你是有点被他们给吓到了？
一个是吓到，而一个是但是他们这样说我也因为我们真的是为了帮助你，这个都是上帝的爱等等这些。八月份还去参加了他们的夏令营，当时是在织金县的另外一个镇，挺高兴。
除了我们原先一直都有在做的事情以外，我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办了感恩行动英语夏令营。他们在暑期的时候，这些小朋友都发生很多的意外，每次都是在暑假的时候玩火被烧了，然后再不然的话就是跌到山底下去了或干嘛的。所以我就是想说能够提供一个免费的英语夏令营，把小朋友不要在暑假当中就浪费这个时间，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学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05年开始一直到18年我们就没有停过，每一年我们都办。
那这些夏令的老师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招募英语老师基本上就都是美国的大学生，我们是希望说美国这边的大学生能够到中国去，一方面能够做交流，另外一方面也能够他们也可以学一些汉语的文化。
好找吗这些大学生的英语老师？
我们不缺老师，我们绝对不缺老师，而且父母亲，尤其华人的父母亲，都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到中国，尤其是到贵州或者是四川山区教他们的小朋友，因为在美国实在是太优渥了。那很多的父母亲都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别人需要帮助。
在这个夏令营里，小罗人生中第一次走进了课堂，他再一次听到了那个曾经在公共厕所边听到的陌生语言。从来没有上过汉语语文课的他，先开始了系统的接触和学习这门名叫英语的语言。
开始接触英语，那个外教就教我一些基本的单词啊，什么早上好啊，你好啊，就这些。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哇，这个我终于可以学英语了，就是那种很向往。那个外教叫 Grace, G-R-S-E。
然后就讲那些文化呀，讲那些圣经啊，文化呀等等。但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他说美国非常好怎么样。那时候我还不很多东西我不太理解。但是我就隐隐约约的，比如说那时候我学英文字母我得学得快点。
他们还教我那个 America 这个单词。但是具体美国是什么状况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就知道美国很大，有50个州，然后他们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不同，大概就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你一开始对美国的印象呢，就是一群说英语的人。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上3年级还是4年级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感恩工作室的医生团队去了那个圣经学校，那时候放假我刚好在那边，他们就来检查了一下我的眼睛。我闻见他们身上还有一些药味，周围有他们这个医疗器械吧，一些东西吧。他们说我这个眼睛如果能到美国的话，这个左眼这还可以，这个眼角膜还可以换。后来我就有点犹豫，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我没有钱换不了啊。他们说你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的话是可以换。
小罗一直在黑暗中奔跑，这个动作的背后无法去拆解他是想跑还是不得不跑。但在经历了幼年命运的残酷无情的折磨后，那一扇窄门开了一条缝，黑暗中的小罗仿佛看到了那门缝中透过来的一丝光亮。门缝的那一头有一群说英语的人，有一个叫美国的国家。他的心里有了一颗好奇的种子，一颗梦想的种子。但不谙世事的小罗此时并不知道，一些梦想与另一些梦想的价码是不一样的。2007年的秋天，他在贵阳盲校开始了自己的小学生活，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这里是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玉阳电话》2024年末特别系列节目《小罗快跑》。我是武阳，下一期我们接着跑。